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来讲的弥赛亚第二次来，第一次来主耶稣是主耶稣是骑着驴子，第二次来弥赛亚要骑着马。第一次来呢，你看主耶稣这个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被剪除，第二次来呢，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第一次的时候他要被掳的得释放，他要这个报告耶和华的喜年，神喜悦人的喜年。那这怎么，这都是做救主，主耶稣第一次来就是叫这许多人从罪的势力底下得的拯救。一直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他就是神报仇的日子，等等等等等等下去。那后面这一段呢，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弥赛亚的第二次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的这个我们的主不光圣经熟，而且他知道只能念到这里，因为讲到弥赛亚的预言，现在他第一次来，所以呢，现在如果应验在你们耳中的话，他只能够读到那里。那我们不行，我们一读就算一读就刹不了车，一下就滑下去。我们想，你看，好不容易我找到一节圣经要念给大家听，所以现在我不管青红皂白，我就全部念了。你全部念了就糟了，这是彼得常常犯的事。为什么神要打断他的话？就这样，我们的主没有，我们的主一到那里马上急刹车。你看到没有？这里这句话很容易的，你试试看，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你念就念下去了。但是我们的主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他就刹住了。你看见，马上就是急刹车，就没有念下去，然后他就卷起来去交给他。因为什么？因为讲到这一段，主耶稣来到地上做救主，果然是应验在他们的耳朵中了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能明白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住在神的话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因为这把钥匙，现在我们知道说神怎样的在主耶稣那33年隐藏的时候，我们就人来看好像那段时间是沉寂的30年，一下子就过去，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我们只知道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但是我们相信，就是这33年，他住在神的话里，让神的话来充满他。他睡的时候、醒的时候、吃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看他都浸在神的话里。所以等到一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比方说那些人要赞美你，你记不记得这个要赞美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看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说要从吃奶的口中要得着赞美。他就把诗篇第8篇就背出来。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的主不光是把圣经记住了，不光知道大概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圣经约在什么地方，他知道哪里在哪，他不光知道以赛亚书，而且知道以赛亚书大概的位置，他能够知道说，哎，这个地方你一找就找到了，一找就找到。在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把它背过了没有，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把它打开，然后他找到那一段圣经，他找到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主耶稣的圣经是很熟，他不光是读了撒母耳记上，虽然撒母耳记上20章讲了很多的故事，如果对我们来讲最多的印象就是，你看这个大卫吃了陈设饼的时候，这个不平凡的，但是我们不会记得，我们不会记得那个饼是吃下来，吃下来，那么我们不会想到他是安息日，怎么晓得安息日？除非现在有另外一节圣经叫你讲过来，叫你想起来，那就是我们刚才所给大家的利未记24章第8节。好，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啊，那么现在你很清楚了，那么这是从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第6节，你就想到了利未记24章第8节。现在你清楚了，大卫那一天吃饼那一天是安息日，所有跟随他的人吃那个饼那天也是安息日。然后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安息日祭司犯安息，祭司虽然在安息日工作，他没有犯安息日，他不算为有罪。那么怎么知道呢？那么因为第一，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在安息日吃下饼来换上饼吃的。那么同时呢，你看见主耶稣讲到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引给我们看是民数记28章9节跟第10节。 那么弟兄姊妹，一段一节的圣经藏在埋在民数记，一节藏在利未记，另外一节呢是在撒母耳记上。那我问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耶稣不是把神的话熟读了，不是把它背过来，你看好几个地方他立刻就背过来，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么特别讲到那个要从吃奶的婴孩得罪称赞，那么这些话你看见我们只能是顺口的就背出来，所以我们晓得说，那我们的主那个时候他觉得当然，他觉得别人不这样说觉得稀奇的很。我们相信说我们的主33年之久，他就这样的住在神的话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可以说他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等到他需要用的时候很自然就用。他讲到以利亚，讲到以利沙，他讲到挪亚的日子，他讲到罗德的日子，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他告诉，然后他告，然后也这个讲了许许多，比方从撒加利亚，从撒加利亚的日子等等等等，你就发现说我们的主从一个地方飘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你看看我们的主读到那些地方圣经的上下文的时候，你晓得我们的主不光是把那段圣经把它背会了，不光知道那些事实，而且呢，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解释。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慢慢的就会看见说，最基本的在我们主的身上，他是完全的住在神的话里面，他住在那里，吃在那里，喝在那里，什么都在那里。弟兄姊妹，可以说他整个人就投身在里面。许多时候你集中到一个地步废寝忘食，人吃的时候也是一段圣经，在喝的时候也是一段圣经，睡觉做梦也是一段圣经。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到了这个地步，什么时候我们就蒙恩了，这个就叫做住在神的话里面。那么这样的人呢，一定是蒙恩典的人。所以感谢主，这是主所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把钥匙。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再回到配合主的这句话，我们需要再回到哥罗西第三章第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 Logos 这个道理，原文是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现在我们清楚了，虽然主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读圣经的，虽然主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把这些事实记住的，虽然主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秘诀在哪里，主没有告诉我他怎么读，是先读但以理书呢，还是先读创世纪呢？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他都读过了，不光读过，而且读了好几遍，有的地方甚至背过了。他不光能够记得那个事实，他后来也明白那里面话语的教训。而且你看，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他是非常非常活的，他不只读了那个创世纪，他也告诉我们生命记，摩西要给休妻，那么怎么办？今天是不是你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呢？然后我们的主说，起初不是这样，只是因为你们硬心，所以神暂时允许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清楚，我们的主回答这些话的时候乃是根据神的话。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念这些话。那么如果配合哥罗西书第三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要用各样的智慧，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你只要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只要你住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可以，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每一个人的结构都不一样，有的记性好一点，他可以背圣经；有的记性不好，他不会背圣经，但他仍旧能够读圣经。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要举出几点可以很容易执行的。那第一点呢，为着叫我们能够不受圣灵的责备，这经你没有念过吗？我们为着叫我们能够回应我们主 在那里所说，难道这些人没有练过吗？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圣经念得很普遍，不是只是懂得这里不懂那里，就是你一定要整本圣经要熟才可以，你不能只对马太福音。有的人呢，他只懂得马太福音，他对马太福音比较熟；有的人呢，对启示录比较熟；有的人呢，对哥罗西书比较熟；有的人呢，对这个对创世纪比较熟。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得到启示，今天如果我们要主所给我们的榜样和命令的是，从只要神的话，我们都要念过，而且我们不只念过一遍，我们要念着好多遍。要紧的就是让我们对圣经有一般的认识才可以。你不能光认识什么创世纪，就是有的人到了读完创世纪，衰纪还可以读，然后呢到了民数就跳过去，立位纪更难读了，然后有的人呢生命纪也跳过去，那么然后呢读到小先知书不知道讲什么，那么就跳过去，那么大先知书还有个地方可以，那么所以就是呢我们那么都到了新约，到这个马太福音呢，有的人从第一节就跳到十八节，亚伯拉罕在以撒以撒生雅各就跳过去。那么我们真正学习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章一节，每一节都因为都是主的话嘛。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就会责备我们，那这经你没有念过吗？那这圣经在哪里呢？圣经说在马太福音第一节到十八节。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一直生。那么弟兄姊妹，难道主不会借着这里面来对我们说话吗？你就发现有许多的宝贝就藏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在主面前要立定志向，就只要是主的话，我们不要漏掉一点，我们从头一直读到尾。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不要这个天才式的，今天读这里多读一点，明天读那里多读一点。我知道有的人呢，一心血来潮的时候，一下子一天读二十章圣经，然后到了一段时间一章也不读，那么这样不行的，这样读圣经读不好的。所以如果呢，弟兄姊妹，你不要英雄式的读圣经，你现在只要主给我们有时间，我们要一不光是读，而是要泛读，我们要从头，不管什么样，就是不懂我要读它。为什么？因为这样主就有一天主说，这你没有念过，你说我念过。我当然了，主说你没有念过嘛，主说的意思比那要深的，不是糊里糊涂就念过了，不是这个满足一下。我记得我有个妹妹真是用功啊，她实在在我想我们家里七个孩子里面她是最用功最用功。那么她每天早晨都啊，这个她这个睡得很少很少，晚上十一点多，然后四点多叫妈妈叫她起来，她起来了，然后起来以后一直在那点头，一直在那点头，她一直就实在醒不过来。所以是四点钟起来，我们都知道她起得很早，都很用功，但她真正进入情况是七点钟开始，他四点到七点全部睡着，那么是做给我们大家看，他实在是很用功不错。那么弟兄姊妹，今天难道我们也做给主看吗？我们每天都把圣经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读了什么。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把神的话打开，不管拿到哪一段，就算是雅歌颂之歌吧，就算是这个启示录吧，就算最难读的一段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十一节到十八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我还把你读过去。就是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就会蒙恩典，因为仇敌就是要你把它掠过去，我就是不肯掠过去。如果你能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你就一节一节这样读下去，一章一章这样读下去，然后呢，你看你到一个时候，你就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所以实在说来，这不是很难的一个工作。如果大家每天呢，你只要读三章新约，一章旧约就够了，你一年呢就可以读完一遍。只要三章旧约，一章新约，啊，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一天只要花二十分钟就可以。你早晨呢，睡着睡着，你用五分钟就可以，你把一章新约就可以读完。那么到了下午黄昏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不是太累，太累你就睡着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把创世把旧约呢，好按照次序，千万按照次序，这样你才能把它读完。按照次序呢，一天读三章。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你只要向主许个愿，你说主啊，我愿意，因为你说这经岂没有念过，我愿意念它。所以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只要每天三章旧约就可以了，一章新约就可以，你一年以后一定只读完一遍，二十年以后就二十遍了。你知道吗？那个 这个谁啊，乔治·莫勒，他活了90岁，他大概30岁才开始读圣经。他等到他90岁的，他说感谢主，我读了60遍圣经。对他来讲，他觉得很高兴，很有成就感。穆勒是很会祷告的人，那这里给我们看一看，读了60遍圣经，这是他一生的经。那么今天呢，弟兄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是英雄式的。如果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一年读一遍，那弟兄呢，你只要经过5年就是5遍，然后主给我们10年就是10遍，主给我们20年就是20遍。那这样的话，弟兄们，你对圣经一定有影响，尤其你每次好好的读，那10分钟、15分钟，那就是好好的读，你真的聚精会神，把一些事实把它记住，记好了。那5分钟也是。读一章新约也是，你好好的聚精会神在主面前。如果你真的这样在主面前，经过5年，你就有5遍圣经。那么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太慢了一点，你是希望我这个成绩到底就好一点，也许一年呢，也许我希望那如果读2遍的话，那就好。如果你读2遍的话，你就一天是2章新约，那么一章这个6章的旧约，那么这样也可以把它读完啊。所以我想定什么，这个很容易，很容易，不难的啊，就是四福音原则，3跟1的原则，有三本这个辅类福音，1本约翰福音。那么所以呢，3章旧约1章新约，那么过了1年以后呢，你读完一遍，第二年呢再读一遍，第三年呢再读一遍，我想这是最起码最起码。那因为我们是讲简易读经，所以呢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也许你不需要做神学家，也许今天你不要做教师，也许你不要在聚会里面供应别人，但是起码为做你自己，为做让主的话能在你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基督最起码最起码一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那么怎么做呢？你就把它一天读完3章旧约1章新约。那如果有一天忘记了不要紧，那么千万你赶快把它补上，到了周末的时候把它补上。但一定要记得，这是你献给主的，献主的，献给别人的可以不还，可以赖皮，但是献主的不能，你一定要还给他。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一个礼拜接一次账，一个礼拜接一次账，那么你一个礼拜这样一个礼拜52个礼拜过了以后，你一定能够把全本圣经读完一遍。那么这个有个好处，这个就是不会偏食，就不会偏食。我们知道一个孩子长得大时，他不能偏食，他不能光吃菜或者不能光吃肉，不行，他也要吃菜，也要吃肉，各种各样的维他命都要吃。那么圣经也这样，圣经呢，你不要光读一卷，光读一章，最起码最起码你要把圣经要读的普遍，要把圣经读的均匀，每一章你都是很熟的才可以。你如果创世纪你要熟，那么每一卷你大概都知道他讲些什么。那么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那么这个一年读完一遍的圣经，这是最起码最起码，当然这是不够。如果你真的有心在主面有追求的话，你知道这是基督徒最起码最起码的读圣经。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受圣灵的责怪，这经你都没有念过，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等到你有了这个基础以后，你来听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得了很多的帮助。否则的话，有的时候，那么上面在讲到，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这段时间你根本没有读过，你根本没有印象，没有感觉的。那么如果你读过了，那么你就知道说这段圣经当弟兄在那讲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融会贯通。那么这个我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有一次司布真弟兄呢，他到了一个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圣经，这个圣经呢是一个 family bible， 就是在外国他们一个家庭也是用一个很大本的圣经。那么这个很大本的圣经他发现了有个洞，那么他把这个圣经拿起来后，他发现这个洞可以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那么很明显一个虫呢从一头吃到另外一头，他就很受感动。那么我想我也讲过这个故事，他有一天他那个时候就在主面有个祷告，他说主啊，但愿你能叫我像这个书虫一样，能从创世纪一直吃到启示录。所以我们在主面也应该许这个愿，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把主的话吃了，从创世纪一直吃到启示录。就像耶利米所说的，我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那在我的心中非常的甘甜。那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最起码最起码。 但是呢不仅如此，如果光这样的话呢还是不行，这个只是最起码最起码的。如果现在你要让主多用你一点，如果你希望 Rhema 丰富一点，那么你要花更多的功夫。换句话说，你这个人真的住在，因为如果你光是三张旧约一张新约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可能你只有20分钟在主的话里面，别的时间都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都住在你自己家里。那么只有那20分钟呢，你的确住在圣经里面，的确的确你这个人生活在里面，你这个圣经做了你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再蒙一点恩典，当然我现在不是指着读经专家来说，我也不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要求，也不是指着今天你好像上了圣经学校，那么对于神学生或者圣经学生圣经学校的学生当然有一种要求，但是不，如果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渴慕主的话，那么你就发现，你就会看见说，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那刚才我说过，有的人呢，这个神给他的创造，他就是记性比较好，有的人记性就是比较差。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不要做违反你这个习惯的事，就是神给你的结构，你不要做违反那个结构的事。如果呢，你根本就不是会背，你就是如果你这个理解力很强，有的人就是理解力很强，他根本不会背，你叫他背不会，他会背，他如果会背的话，因为他把那段都懂了。那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根本就是他就是记忆力非常强，他不一定懂得里面讲什么。很多小的时候，有的孩子背那个唐诗三百首，不知道唐诗三百首讲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你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反正就背了。所以呢，有的人背呢，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会背，他不一定懂，他就是有强的记性。所以呢，用各样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要逆着我们的，就是不要逆势行，逆向行事。如果呢，谁让你是一个记性比较强的，那么你自然的好，也许背书和背圣经是一条路。但如果你不是的话，比方说坦伯摩根就是个例子，那我觉得他的例子实在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帮助。这个坎伯摩根的 Campbell Morgan 他怎么读圣经呢？我们叫 Campbell Morgan 被称为这个 The Man of the Word， 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充满神的话，这个人特点就是神的话，所以英文的 The Man of the Word 就是他根本就是你这个人特点什么，他就是神的话就是他的特点。那么他是公认的解经之王，没有问题， The Prince of Exposition， 就是你讲的解经没有人比他更好的。那他的的确确圣经讲的话，你比方说你已经讲到这个读经之路的时候，后面讲到那个读四福音有许多的方法，那个方法或者讲的神迹讲的预表，很多的方法就是 Campbell Morgan 读的，不一定是你一定读的，你用很多地方不过借他的光，就是因为实在说来，今天这些人已经把圣经读了，你不一定做同样的事，因为许多人都已经找出来花了好多的功夫， Campbell Morgan 还有别的人。所以要记得这个在尼定所讲的读经之路，不是所有都他读的，有的他读过，有的是别人读过的。那比方坎伯摩根，他就是把四福音读得非常非常透。那么尤其呢，四本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读得最好。所以如果你要有钱，能把他所有这个现在都变成有中文的，有中文你四本都买。但如果你只有一本，你去买一本的钱，那一定要买路加福音，他路加福音实在是他的代表作。啊，那么还有比方说他的那个有。另外一本书叫做，那是他最好，他一生做公认，大家公认他所有的作品里面最好的，那就是这个基督生平的关键时期，那中文也有，那个就是讲到我们主的生平啊，讲到我们主这一生几个最重要的关键期，那讲得非常非常，那么这个大家公认的是古典的名著。那么这个为什么是古典名著呢？因为这位弟兄的确确把四福音读得非常非常的深。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解经家，所以有一次呢，这个谁就问他，有一次呢，这个谁呀、啊？有一次这个，就是史伯克利用就问了 Campbell Morgan。那么因为 Campbell Morgan 呢，在这个在伦敦进公用的时候，你知道他所在的地方，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啊。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呢是一个聚会的地方，那么离开这个伦敦的车站大概走路大概5分钟就到。
那么那个地方可以容纳2000人，所以有一度呢，每个礼拜五晚上全伦敦的人都是到他那里去，他不出门的，他这个完全绑住，每一个礼拜五晚上，那么在伦敦呢，就在恰好呢对着2000个人讲圣经。那么现在我们很多的那个开默摩根解经都是那个时候讲的，那么的确确神非常用他。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训练一批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都是非常好的，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么这些年轻人呢，就因为他自己不能旅行，他被绑住了，就像圣经讲说一样，如果我来台中这个10个礼拜的话，那这10个礼拜不能旅行的，不能到美国，不能到哪里，不行，一定要绑住的。那么凯姆摩根他走不动了，走不动怎么办呢？那么他就找了一些年轻人，让这个年轻人呢就到那个其他的地方去，他不走不动，让这些年轻人去。那么这许多年轻人里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就是史伯克弟兄，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史伯克弟兄。那么这个史伯克弟兄呢，他是那个时候是个年轻人啊，那么可以说就是跟着凯姆摩根来学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很多人羡慕史伯克。伯克的那个意象啊，和启示来比的，他们是要比的。那么弟兄姊妹，我觉得很好，有这个经验非常非常好。但是我盼望啊，你和他比的时候，你要看他怎么读圣经的。许多时候我们模仿他，我们希望说他的怎样，有的时候用他的口气。我们这很多人呢，这从前有很多人很佩服史弟兄，史伯克弟兄。那史伯克弟兄用的字很特别，都用很大很大的字，比方说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好了，那么年轻人呢，因为很羡慕很佩服史伯克呢，所以呢也常常在他们的讲台里面就是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用同样的名字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不一定。那么史伯克身上一讲很大，因为我们一讲的好像小孩子说大人话一样。那么的确确，我想我们的难处是这样，我们难处是这样，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只觉得这些人好像这个属灵是一天一天的罗马啊一天造成的，其实不是。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些史伯克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凯姆摩根底下来学的，就是很简单跟他来学。所以呢，那个时候史伯克弟兄就问凯姆摩根，他说：“你告诉我们，你怎么站讲台？你怎么讲一篇？你怎么？”这个供应，你怎么这个供应，这个你怎么把神的话供应出去的？那么他就告诉史伯克说，他说我如果靠主的恩典，我一定要解开一卷的圣经的话，如果比方说我要讲马太福音，他说我最少把马太福音读了40遍，否则我一定不站起来。好，这样。所以呢，史伯克的印象就很深很深。那么后来呢，我们找到了一个资料，非常有用的资料，大概是他晚年的时候做了个见证。那他告诉我们呢，他得救以后大概花了7年时间全部读圣经。那他怎么读圣经？那么我想这是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他说呢，他不管哪一卷圣经，他一定读50遍。如果读创世纪的话，一定是50遍；如果是衰竭记，一定50遍；如果是民数记，一定是50遍。那么他告诉自己说，在我没有读完50遍以前，第一，我不看参考书；第二，我绝不做笔记；第三，我绝不试着要明白它。我一定要努力的把它读完50遍。所以他大概花了前面7年的时间，大概是把整本的圣经每一卷，他一卷一卷的读完。他不是这样一下，不是，他这样，他是把创世纪读了50遍，然后呢出埃及记读了50遍，然后民数记读了50遍，都这样一样要50遍。那大概呢，他全部读完。那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呢，我等读了50遍以后，那么我才拿起笔来，然后做笔记，把我所读过的印象把它记录下来，以后他再看参考书的。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读圣经的方法。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读50遍？50遍不是律法。如果对有的人10遍就可以了，有的人20遍，有的人要50遍。为什么是50遍？50遍就是你把神的话都听清楚了。现在呢，你能够把神的话分大段分小段，你知道神的话讲了哪些。那你现在可以提出，你先不看参考书，你先看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先入，我们这个人都是先入为主，对不对？这个观念常常有，比方说你要到 你要到华城去读书也读圣经也好。那么如果今天呢，有人要叫你讲马太福音，或者有人叫你马可福音，那么你到了华城，你在那读书的时候，你当然要借参考书了。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人很奇妙的，完全看你第一次抓的哪一本书。如果呢马太福音你第一次抓到了大悲的话，那么你就永远跟大悲了，大悲说错了也对的，因为人先入为主嘛。所以这非常危险，如果你抓的第一本是新派的书的话，你跟着新派走。那如果你抓的第一本大悲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弟兄姊妹，那大悲告诉你什么？大悲告诉你是三藏的教训不是为了基督徒的，三藏的教训是为了犹太人的，因为这个太难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呢是为了犹太人，不是为了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根本不需要遵守的。那么好了，因为你觉得是大悲讲的，所以你就接受了。但是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告诉他说，凡我吩咐你们遵守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训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凡我所教训你们都吩咐他们遵守，那么弟兄姊妹，难道主说除了马太5章6章7章之外没有的？包括马太5章6章7章。所以怎么能够说是怎么能够说只有为着犹太人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明白吗？这样的话大悲弟兄的偏差不会成为你的偏差，因为你一开始就让神的话充满你，不是让大悲的解释来充满你。但是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的难处，今天我们现在全家我要读使徒行传，那明天晚上我一定要交通一点，不交通也不行啊。那我要交通一点怎么办呢？我现在去抓几本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完全看你抓哪几本书。你如果抓了这本书，那么你到书店你找这本抓了这几本书以后，那么好了，那么现在你所得着的不是你从主那里得着的，你所得着这几个人的解释。那我们不是拒绝这些人的解释，这解释有帮助，这些书当然有帮助。但是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他是等到他把这些书都读完了以后，他自己神的话已经都读了，现在纯粹神的话，那么现在呢他看别人怎么说。那么弟兄姊妹，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马太福音完全有五字变在你里面的话，虽然我读大悲的话，读大悲我绝对有难处了。那么难道主的话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个都这个主的话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弟兄姊妹，凡我吩咐你们，那么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吩咐吗？当然是吩咐嘛。所以到底主的话大还是大悲的解释大？同样的弟兄姊妹，不要说大悲，如果你抓了一本是你弟兄的马太福音或者启示录的话，那么好了，因为你第一次不是你先把启示录放在你里面，那么好了，你知道这是你用的解释，感谢主，你用解释许多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一点的错都没有呢？如果你用错了，我们可以不跟他错，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你用错了，我们也跟着错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一定不会错。那有的人就太的奇怪，佩服一个人就佩服到他绝对不会错。那我起码抓到了很多的错，好几个错，这个一点都不损害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我实在是很尊敬他。比方说他讲到这个 Johnny Flint， 就是讲到那个身为悲剧天色灿烂那首诗歌的作者 Johnny Flint， 还有那个我们虽然时常要动，那首诗歌很好的嘛。哎，那个你一定要他背了很多东西，他知道很多来龙去脉。他这首诗歌呢是加拿大姊妹写的，这个就是错嘛。这个姊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姊妹根本就躺在床上的，根本恐怕从来没有去过加拿大的。这个在 New Jersey 呢，在纽泽西这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这个生病躺在床上，所以他能够写神未曾应许天色常来嘛。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说因为这是你一定讲的一定是对的，你要好好的，就像比利亚的那个圣徒一样，他们要考察查天天查考圣经，知道这道是与不是。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相信人会错，神不会错。比方再举个例子，像 John 像 Bangle 很会读圣经，我们知道他是个德国的教授，是个德国的 scholar， 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次尼丁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大概那个时候一下他知道转不过来，你很难怪他。那么然后他说他是苏格兰来的，那么他实在不是苏格兰的。所以我们不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人一定会错，所以千万不要说既然神给了他，那我们就不必读圣经，那就懒惰了。那所以因这个缘故，第一，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先充满我们，让神的话先占有我们。那么当然你不一定要五十遍呢，也许十遍就可以了。但弟兄姊妹，你肯不肯好好读十遍？如果你真的好好读十遍，也许比开伯摩根的五十遍还要有效呢。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的人需要读五十遍话才听进去，有的人不需要，有的两遍就可以了，完全看你集中不集中。如果你这个人不集中的话，三十遍都不一定听得进去。所以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就是这些变数不是本身有多少的魔术在里面，没有，不是说五十遍就了不起，没有什么，五十遍跟一百遍也是没什么了不起。但问题就是你读了五十遍有一个好处，就是强迫记忆，你不记也记住了。所以因为你读了好多遍好多遍，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经像一个树一样，他老叫你往这个倒，然后往这个倒，然后你就果然往那个倒，然后你印象就深了。那么这个就是对于那个记性很差的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那么这样呢，那么就也许你不会背圣经，但是起码呢你可以多读几遍。那么我个人就是这样，比方说当我发现这个复活节的早晨，你发现有些矛盾，当你发现好像奇怪啊，到底是这个妇女们到坟地去，到底是在天还黑的时候呢，还是天亮的时候呢，还是什么？那个时候你找 loss 搞不清楚，那么不清楚呢，证明一定我没有把神的话读清楚。所以呢，你就要把这几个地方多读几遍，多读几遍，来回多读几遍。好了，起头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答案，你多读几遍，二十遍、三十遍、四十遍，不知道多少遍以后，好了，现在就清楚了。因为现在神的话越讲越清，越讲越清，你把事实都记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听。所以这就是这个 Campbell Morgan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个对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的。除了你一天一年这个一遍的圣经之外，那是起码的，那个不可以缺少。如果你再有心愿的话，那么你就要告诉主说，主啊，让我能像 Campbell Morgan 一样，那么我一章一卷的圣经我一定要把它读几遍。那你自己给了自己下的标准，十遍也可以，二十遍也可以，三十遍也可以，但一定要这样。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随便的说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完全误人子弟，你知道这个教书的人常常误人子弟是有的，我自己也是教书的。那有准备没有准备，那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呢，我们晓得今天如果你要出去供应别人，你不能够光从这本书拿过来就递给别人，这不是你的。所以邀请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让主对你说话才可以，这些书可以参考，没有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基督不参考主，这个错的。有的人呢，属灵到一个地步，他我只读神的话，别的话都不要，那结果非常危险。那结果所有的解释都他的解释。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我们需要看参考书。但这个参考书呢，是表示这些话是在我明白了上神的话进来以后，我先让神的话先入为主，然后呢，我再来看别的参考书。结果你不会跟着别人走。那么到底别人有没有解释错误？到底这是新神学派的说法？你一看就清楚。所以呢，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那当然，如果你记性很好的话，那像我们有的弟兄姊妹，那很好，感谢主。比方说整本的启示录或者整本马太福音在他里面，那么这是主特别的怜悯，那他就不需要再把这个读五十遍，那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五十遍的效果跟这个背的效果是一样的。那五十遍以后你需要默想那五圣经，那么你今天那个以后也需要默想，这个没有问题。所以默想呢，就是叫你从主那里直接得的话，然后你看参考书，你就希望，那么因为当然因为是你自己读，看参考书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矫正你错误的地方。有的地方你以为你读的很多，以为你看见了，结果你错了，也需要别人来举证你。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经才是会结实。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路。那么我再说，弟兄，这不是个律法，不是说你一定要读五十遍，如果你二十遍也可以，三十遍也可以，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住在神的话里面。那么假定你是会背圣经， 的，就是说记忆非常好的。那么我个人就感觉，我个人觉得，那么你应该这个照着主所给你的，主特别给你这一份，那么你可以选一卷把它背过来。那最开始的时候，我倒是建议弟兄姊妹，就是如果你们记忆好的话，那么最起头的时候应该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关乎救恩的圣经节你把它背过来，那么这个以后你传福音就很有用了。那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应该把这个诗篇里面所有的祷告和赞美把它背过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会这样的话，你到了波饼聚会你不怕没有话，你到时候最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但是里面会有话涌出来。那这就是约拿。约拿你知道吗？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是全本圣经最好的祷告之一个。那约拿祷告是所有的许多的诗篇把它串起来的。所以约拿在鱼腹里面，你知道诗篇里面一句话回来了，另外一句话也回来，另外一句话也回来，所以你看你整本的诗篇在约拿的约拿的里面，他丰丰富富的把约拿把诗篇藏在他的心里。那么等到他到了鱼腹，到了最艰难的环境，弟兄姊妹，你看神对他说话，你看见神他要祷告他自己没有话，那最痛苦的时候不能祷告的时候，你没有话的时候，你看见他借着诗篇祷告就出来了。所以你看见他祷告的话都是诗篇上的话。所以我劝大家，如果你要是记性好的话，那么第一把所有福音的经节把它背过来，第二呢你把所有圣诗篇里面的祷告你把它背过来，然后呢如果可能的话背圣经其他的祷告，比方说哈拿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耶利米的祷告，然后呢保罗的祷告、约翰的祷告、主的祷告。那你如果呢把这些都把它背过来，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做一个祷告的人。你就发现祷告话很重要，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因着这句话就为你成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主没有听，因为没有话。你如果话对了，主说因着这句话就救了我们，就我们就蒙了拯救。那么同样的，许多人生病病到非常的危险，一句话就给他就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些话平常的时候你平常你不觉得它很重要，但是现在如果你丰丰富富的把它藏在心里，感谢主，你看圣灵就可以接触来说话。所以背圣经是一条很重要的路。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就像我们曾经交通过的，如果一个人能背一卷的圣经，那是最好最美的。任何新约里面任何的一卷，包括旧约的诗篇，还有旧约的箴言，或者是旧约的这个旧约还有歌中之歌，那这个都是可以背的。那如果你把这些圣经把它背过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就非常的丰富。那旧约我不是你能背是最好，但是我觉得那个好丢这个好处呢是赶不上新约，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很多都是图片的话啊，都是预表的话。那么新约呢，我们知道那个每一个字每一句都代表真理啊，因为不是照片就是那个实体。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能背的话，能把新约的各卷把它背了背过，然后再加上旧约的这个诗篇，加上他的箴言，或者再加上他的歌中之歌，那么这个对我想对大家应该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智慧，能够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我想我大概曾经跟大家提起过这个故事，在弟兄会他们很会读圣经，你知道弟兄会出了很有名的教师，他们很会读圣经。你知道有一句话你一定有讲过，他们的学生呢常常是别人的老师啊，这一点都不错的。你要知道全世界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弟兄会的弟兄们。那么这个有一个弟兄会的弟兄，那他为主做工的，为主做工，有一天呢他去看病，那么医生告诉他说你的眼睛要瞎掉，没有多久眼睛要瞎掉。所以呢他回去他就在这边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在眼睛瞎掉以前我能把整本的新约把它背过，然后我虽然眼睛瞎我仍旧能够服侍你。那么主听了那个祷告，他果然呢很用力气，大概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整本的新约把它背回了。他背完了以后呢，那么他又回到医生眼科大夫那里，那么希望再检查一下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地步，是不是马上就要瞎了。然后眼科大夫再给他检查一下，就告诉他对不起，上一次我替你看错了， 他的眼睛一点病也没有，你根本是好好的啊。所以你看见吗？啊，就是因为他听说眼睛要瞎了，结果神呢就借助一个医生错误的诊断呢，果然让他整本的新约都藏在他里面。那这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祝福。所以我常常很为着那些已经背会圣经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感谢主，你相信吗？主会把更丰富的话赐给他们。所以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我想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那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的方法。弟兄姊妹，你说有的人是十遍，有的人是二十遍，有的人三十遍，有的人用背的，有的人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有的人说我们做游戏我才会记得圣经，也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用各种游戏，你只要能叫对方记得。有的人专门做那个拆鸽子的游戏，你记得吗？那个什么左，像左边就拆左边的几个前几个字填字游戏。那么有的人就填填字呢就记得了，那么他记得。有的专门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人物要把它记下来，像那个谁啊，像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名字你记得下来吗？啊，那么等等等等。那这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个没有用，有用的。所以我记得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带年轻人或特别带儿童的话，趁着他们年轻的用各种的方法，游戏也可以，什么都可以，让他们呢好好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放在心里。我们知道有一弟兄，他写的到底有没有神，圣经神所漠视，三玉兰弟兄，他是化学博士。那我记得他当初呢就曾经悬赏过，他说只要啊有人能够把这个什么，只要有人呢能够把什么把这个以弗所书背过来，我给他一只手表。如果有人能把四福音背过来，我给他一部脚踏车。那重赏之下果然有勇夫，很多人就为着那个脚踏车，为着表去背圣经。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虽然是为着这个去背圣经，他还是把神的话背进去。所以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什么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说我是住在神的话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今天我们呢怎么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呢？或者说今天我们怎么表现我们是主的门徒呢？那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他说主的话是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你们若住在我的话里，就是真是，就真是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不真是他的门徒，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住在他的话里。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刺激我们，来勉励我们，让我们能住在他的话里，让我们能废寝忘食，好像我们什么都放下，好像我们就是泡在里面，浸在里面，吃喝什么都在里面。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这就是我们的一切。那么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主说真是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我们做主门是做了多少年，但是我们有没有一次把这句话听进去？主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真是我的门徒。那感谢主，这是怎么样能够进到那个神话语的丰富的第一面，就怎么样让 Logos 能丰富。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要进一步来看，有了这些丰富的 Logos， 我们怎么样能进到丰富的 Rhema 里面去。那我再说，没有 Logos 一定没有 Rhema， 有了 Logos 不一定有 Rhema， 是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恩典。那虽然如此，我们还得会找到一些的条件，在什么状况底下我们容易蒙怜悯，在什么样状况底下圣灵容易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我们把这些定律也把它找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蒙更多的恩典。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对不起，今天我多借了五十分钟啊，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尾声了，再不借的话根本就讲不完了，所以请大家原谅，我们今天呢就多借了几分钟。好，我们现在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你所说的话，我们向你低头敬拜。 我们说若不是你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我们就没有一个动力，我们也没有一个动机能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当年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住在你的话里面，我们真是你的门徒。主啊，我们做你的门徒做许久了，我们愿意真是你的门徒。主啊，仰望你，把这句话深深印在我们里面。为了这个缘故，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做一个奉献的人，让我们做一个把许多时间都分别出来，就是让你的话能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但愿今天晚上的话能兴起，能感动我们，叫更多人起来背圣经，叫更多人起来念圣经，念许多遍的圣经。主啊，好让你，好让我们不再被责备说这些话没有念过。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所说的话，但愿更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